大家好，我是仰望韦继云，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减肥的话题，很简单，但是很有意思，讲一讲为什么人胖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胖了。今天内容里呢，会讲几个有意思的小知识点，算是跟大家聊一聊天，咱们聊到哪儿说到哪儿，大家要耐心的看完整期内容，相信呢会有帮助。今天咱们也少翻书，一本书来搞定。当然，人胖到一定程度就不会胖了，这是说大多数人的情况，而且是在一定的时间段里面，比如说几年或者10年之内。但随着年龄增大，大尺度上这个规律还是会发生改变。另外呢，也有少数的个体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还是会继续增加体重。所以呢，我们讨论的是在一定的时间段里面，对于多数人的一个小规律。那就是说呢，人胖到一定程度之后，你还是放开了随便吃，甚至你觉得你吃的越来越多，但体重呢也就那样了，不会再胖了。当然，如果你的饮食热量真的有盈余，吃的比消耗的多，那不管胖到什么程度，一定还是会继续胖。之所以很多人随便吃，胖到一定程度就不会胖了，其实大家也知道，那原因呢，就是在你长胖的过程中，热量消耗也增加了，最后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你在一段时间里面，热量摄入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嘛。所以今天的视频呢，其实答案倒是很简单，但重点是呢，我想通过今天的视频，希望让大家换一个视角，从一个新的视角，也就是从宏量营养素的平衡角度来认识我们的胖瘦。我们在聊宏量营养素平衡之前呢，我先说一下胖瘦在宏观上的决定因素。很多人喜欢把事情单一的归因，因为 A 所以 B，但实际上呢，我经常讲，大多数关于人的事儿都是多种复杂因素影响的。如果说某一件事儿有什么原因的话，也是一个原因的网络，而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说到这儿呢，我顺便想聊几句奥卡姆剃刀原理。那么这个东西现在呢，大家很爱说，但其实呢，不见得真的理解它。所谓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很简单，其实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越简单的解释往往是越好的。那这东西怎么来的呢？中世纪那时候，经验哲学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啊，把问题弄得太复杂了，弄出了大量的形而上学的概念。那么威廉奥卡姆他就很反对，他说呢，不要这样，我们简单一点，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但现在的问题是呢，大众有时候会把奥卡姆剃刀当成是客观真理了，这就有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奥卡姆剃刀原理呢，不是一个客观的公理，它不像热力学定律那样性质的东西，它本身只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偏好。就是说呢，这样做一般是更好的，但它不是一个本体论层面的东西。科学研究呢，后来确实比较喜欢奥卡姆剃刀原理。科学界呢，对一个科学理论的评价，往往呢是越简单而能解释复杂的东西就是越好的。比如说，一种理论可能认为宇宙只有两种基本粒子，而另外一种理论认为宇宙8万种不同的基本粒子。那如果其他方面的分量都差不多的话，那么前一种理论肯定会被认为是更好的。但后来呢，科学界把奥卡姆剃刀原理啊有点泛化了，甚至呢成了一个科学的原则了，这个就不对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倾向，尤其是在对于人的科学研究方面，比如说心理学领域，过去的行为主义就是一个泛化奥卡姆剃刀原理的例子，拿过于简单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行为，那么追求极致的简单，而现在看呢，人的差异一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型，甚至呢，越是复杂的模型，越可能是对的。营养学、医学研究呢，减肥方面也是这样，人的胖瘦受到非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越是简单的解释模型，越有可能有问题。当然呢，除非你把胖瘦归因于热力学定律，但是呢，那就不是营养学和医学的研究减肥了，而是在物理学范畴研究减肥了。所以呢，科学最重要的是事实、解释力、预测力、一致性和证据。如果复杂的模型被证明跟事实更接近的话，那复杂模型就是对的。其实呢，我也一直在呼吁，在关于人的科学上，比如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营养学、医学、运动科学等等，在他们的应用方面，注意是应用领域，应该提倡反奥卡姆剃刀原理，更全面、更复杂、更体系化的看待人的种种的现象和问题。所以呢，大家不是想学怎么分辨伪科学吗？这个也是一个原则，就是说在很多关于人的问题上，如果一种观点解释太简单，那几乎可以直接认定是伪科学。比如说给孩子的教育，快乐教育，有的人说孩子长大有出息，有的地方说富养就会幸福，有的地方说让孩子早点吃苦才是对的。其实呢，这些说法都是错的，原因就是太简单了。一个人一生的幸福和成功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响，起码呢还有一个基因的因素， 还有一个社会因素，这两个都是大因素。就家庭因素来说呢，也是成百上千个影响因素，而教育方法只是其中的一个点。教育方法能不能明确地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这都是个问题。虽然说我们觉得好像是可以，但是你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它，甚至这是一个不可证伪的问题。你又怎么能说某种教育方法一定是对的呢？健康方面也是这样，很多地方呢说你这么做永远不会得某种慢性病，那完全就是伪科学。慢性病的因素影响也非常多，非常复杂，同样营养运动科学方面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回到胖瘦的问题。我们看这个图，中间呢这个是一个平衡状态，就是体重稳态，不胖也不会瘦。那么想要维持这个稳态呢，需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首先我们看这个圈，上面是遗传、表观遗传和生命早期的因素。大家对遗传呢很熟悉，就是基因在决定一些事情。但是表观遗传现在大家也经常听说，那么它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顺便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表观遗传通俗的说呢，就是你不改变基因本身，但是改变基因发挥作用的程度，进而呢改变我们身体一系列的生理生化的反应。比如说呢，表观遗传不是让某个基因产生或者消失，那个基因还是那个基因还在，但是呢我们可以让这个基因表达或者不表达，也就是说呢相当于给基因弄了一个调节器，我可以关小这个基因，或者呢可以让这个基因呢马力全开。比如很多人的行为它不会改变基因，但是呢会在表观遗传的角度呢去调节基因的活跃度。比如说吸烟，它不会真的改变基因，但是呢它可能会影响很多基因是不是起作用。而且呢很神奇的是，这种表观遗传的变化还可能会遗传给你的后代，这个呢叫跨代表观遗传。好，这是我们解释一下表观遗传学。还有生命早期这一块，这个也是人影响人能量平衡的一个因素。那么为什么我经常说孩子一定不要养太胖，就是因为呢在孩子生命早期如果太胖的话，成年后肥胖的概率会明显增加。当然这个因素里面呢可能也有表观遗传的成分。然后我们继续看环境、生活方式，这个当然会影响我们的能量平衡。但注意呢，这个环境包括呢大环境，也包括你周围的小环境。比如有同学可能知道呢，肥胖是可以通过社交网络传染的，这个知识点很有意思。这方面呢最著名的研究就是2007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别看这项研究比较早了，但是呢非常有价值，全球范围内它的被引用量也是非常夸张的，而且呢辐射到非常多的其他的相关的学科。我们简单来说呢，这项研究就是对12067名参与者做了32年的跟踪的研究，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一个人呢，如果朋友他的朋友胖了，那么这个人跟着变胖的风险会增加 57%， 而且呢同性朋友之间这种影响会更明显，而且哪怕两个人住得远，地理上的距离也不影响这种肥胖的传染。同样呢，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配偶之间等等，也都有这种类似的影响。这个就是所谓的肥胖传染。这种影响呢，一般以为是通过行为的模仿、群体规范等等复杂的原因产生的。其实呢，后续的研究还发现，肥胖跟肠道菌群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肠道菌群也可能是这里面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说两个人关系比较亲密的话，他们的肠道菌群的相似度就会更高。好，我们继续看能量平衡的影响因素。认知、奖赏、情绪、压力、选择也是一个影响能量平衡的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我之前总在强调减肥这件事儿，认知很重要。胖瘦的根本是热量，但是你的认知包括情绪等等，决定了你的底层的饮食习惯，还有你的进食行为等等。然后呢，代谢激素等等信号也有影响，最后核心是影响到能量的消耗和摄入。那么集中在能量消耗摄入上面呢，更具体的我们看左边，这个是影响能量摄入的因素，右边是影响能量消耗的因素。比如我们看左边影响能量摄入的因素，膳食成分构成，精致的食物如果吃得多的话，能量摄入呢整体会提高。那么高脂饮食可能会让能量摄入呢提高，另外膳食能量密度可能会影响，高纤维的饮食摄入呢可能会降低能量密度，同时呢提高饱腹感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影响。那么右边是影响能量消耗的因素，比如基础代谢，还有呢食物热效应，还有呢关于你的运动强度、活动强度，还有你的平时日常生活的状态等等等等， 这些呢都影响到能量消耗。当然这是我们简单说，其实非常复杂。而所有这一切，这么多综合的因素，它结合在一起，最终呢影响到你的胖瘦。其实这些因素当中，每一个因素还都包含很多其他更多复杂的子因素。比如说基因，一个人跟胖瘦相关的基因那数量就非常多了。所以呢一句话，可能你的胖瘦呢是成百上千个因素综合在一块儿，最后作用产生的结果。那么网上很多对肥胖的解释，要么是因为这个，要么是因为那个，都是拿单一的因素来解释。其实这个目的都是给自己声称能解决肥胖问题来服务的，做铺垫的。因为呢肥胖如果是 A 造成的，那我能解决 A， 所以呢我就能解决肥胖，你看我很厉害，它都是这个目的。但是其实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好，然后呢我们看宏量营养素的平衡。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为什么胖到一定程度人就不容易再胖了呢？从宏量营养素平衡角度呢，就是从最底层的关系上涉及到一个公式。我们来看这里，膳食中的宏量营养成分会影响体重以及构成的长期变化。我们现在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重和身体成分维持需要能量摄入等于能量消耗，蛋白质、碳水、脂肪和酒精的摄入量等于它们的氧化速率。因此呢，宏量营养素平衡发生在下列情况下：蛋白质摄入等于蛋白质氧化量，碳水摄入等于碳水氧化，脂肪摄入等于脂肪氧化，酒精摄入等于酒精氧化。也就是说呢，我们身体要保持稳定，体重不变不胖不瘦，就需要呢摄入热量等于消耗热量。那么更底层的表现呢，就是我们平时摄入的含有热量的东西，主要是碳水、蛋白质、脂肪、酒精，这些东西的摄入量等于它们的氧化量，摄入多少就氧化多少。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别看一看这四种能量来源的平衡。首先，在正常的生理条件下，碳水、蛋白质和酒精不容易转化为体脂，增加非脂肪的营养素的摄入量会按比例的刺激其氧化速率。相反呢，增加膳食脂肪摄入量并不会立即刺激脂肪氧化，过量的摄入膳食脂肪反而会增加脂肪的储存的可能性。这个呢我们很早就知道了，这是营养学的基本的原理。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碳水、蛋白质还有酒精，身体呢有很好的调节它们平衡的机制。正常情况下多摄入一些呢，一般就会多氧化，身体自己能达到平衡。也就是说呢，这些东西除非你持续的过量摄入，否则是很不容易胖人的。我们身体呢有自然的调节能力，但是脂肪不是这样。所以呢，归根结底，人的能量平衡很大程度上其实呢是脂肪的平衡。我们继续看，脂肪平衡不如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平衡那样有精准的调节。随着膳食脂肪摄入量增加，短期内脂肪氧化并不会总按比例的增加。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样一个假设，即体脂的储存的增加是由于相对于脂肪摄入量的低体脂氧化率造成的。随着脂肪储存的增加，血液中游离脂肪酸浓度增加，这是由于这些储存的甘油三酯持续的流通，血液循环中游离脂肪酸的增加可能会增加脂肪的氧化。因此较大的脂肪组织促进脂肪氧化的增加，当新的脂肪氧化速率等于脂肪摄入率的时候，人体会达到脂肪平衡，从而达到能量平衡，当然体重会明显增加。也就是说呢，你的脂肪摄入量高于你的脂肪氧化量，最终会导致肥胖。那么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为什么你胖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一般就不会再胖了呢？一开始你的脂肪摄入量啊高于你的脂肪氧化量，所以你再发胖。但是胖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的脂肪氧化量提高了，跟脂肪摄入量一样了，于是你就不会再胖了。那么为什么你在发胖的过程当中，你的脂肪氧化量会跟着提高呢？我们看书里面的意思呢，是说你的肥肉越多，你的血液当中呢游离脂肪酸就越多，这样会增加脂肪氧化的氧化率，最终跟摄入量呢达到平衡。但其实这个说法太简单了，这可能只是脂肪平衡的一个方面。其实随着我们肥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会让脂肪氧化量相应的提高，比如说因为你体重增加、体表面增加等等的因素呢引起基础代谢提高。另外体重增加的时候，你的体力活动包括运动或者非运动产热也会提高，还有一些激素方面的原因，还有呢适应性产热也可能相应提高。但是从问题最根本的层面来说，因为呢我们胖瘦最根本层面上就是能量平衡，也就是你摄入能量物质跟能量物质的氧化率是相等的。但是呢蛋白质、碳水甚至酒精，身体都有调节它们能量平衡的能力，但脂肪没有， 所以呢，最后脂肪平衡呢，就往往成为决定胖瘦一个最底层的逻辑了。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内容。我给大家呢换一个角度，从宏量营养素平衡角度呢分析了肥胖。其实呢，这个比能量平衡呢还是一个更底层的逻辑，这是一个更好的角度，对我们将来认识减肥会有很多帮助。当然，这个帮助可能现在你还感觉不到，但是呢，慢慢呢可能会有体会。好，我是仰望伟君，咱们下周再见。